比如说市上，我们都知道市上一些学校它不好，但是可能对于他来不信的人来说，他可能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也发现了一些现在市上一些不好的地方。
嗯。
但是如果说我给他送到准备的学校，他可能就会比较关心。那我孩子以后，比如说工作怎么办啊？或者说他出来以后他能不能自力更生啊？就这类问题，我虽然没有仔细的探讨过，我只是跟他提过一嘴，他没有完全的反对，也没有同意。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会问，所以说到时候我该怎么解释，能让他就能更好的，就是接受也好，或者是同意也好。
首先他是不信的，对吗？嗯。咱们这个分几个层面来说啊。第一个层面就是如果是这个情况，就不是你同不同意要来的问题了，是学堂同不同意要你们。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有个重要的考量是家里要有家庭敬拜，要有父亲来带领，那看来是难以落实的，对吧？
如果他
啊，好，抛开这个，假如他谁知道呢，上帝拣选他，他就信了呢，对吧？假设他信啊，或者至少不强烈的反对，甚至愿意在你的带领之下参与家庭礼拜，也有这个可能，是不是？如果是这个情况哈，咱们往下再细说。第一，说你要可以跟他讲这个，就所谓臣民利害，就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些了哈。劣势是什么？劣势就是很可能数理化的成绩是不如外边的，因为你不花那么多时间去刷题，对吧？很可能貌似看起来费用要高，但实际上你要算一笔账，你加上外边那些课后班的钱可能也不高到哪去，还不说那些隐性的毒害成本呢，对吧？但更重要的是，对基督徒来说，这里是一个你可以全身心的来去在上帝话语和他所启示的这个知识里去学习的环境，没有那些是不提上帝甚至是在诋毁污蔑上帝的环境，对吧？这样的理由。但是无论你怎么陈明厉害，也无论你让我信还是不信，最后他仍然说不要怂，是吧？那这里就是说了，我们说敬神爱人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敬神先不说，爱人意思就是说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体现这个爱和体现对上帝的顺服。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最重要的关系当中，就是夫妻的关系，其次才是跟父母跟儿女。换言之，你不能关注你的孩子超过了关注你的丈夫。再具体点说，丈夫如果就是不同意送，那就不要再往下讨论了，就不送就完了吗？因为难道一个教育要搞到夫妻反目吗？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对吗？啊，这就是我能说的几个层面的问题啊。嗯嗯，没事。
刚才那个说到家庭内外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仍然可能有一些家庭没有那么的看重家庭内外这个。
下一步我会逐个的来家访，来问，必要的话就是开除一些人。大家真的不重视哈，不重视咱们就来用实际的，因为给恩典大家觉得没有问题，那咱们就来用律法了，是吧？这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等于是让这个教育无法进行了，这样的。
所以，没必要再更多的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家庭敬拜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或者它跟学堂的这配合，它是怎么样比较好的配合？
我们一直在说的是有这么三个层面嘛，就是家、校、堂，是吧？三合一的一个配合，教育才能做起来。学堂做什么？刚才我已经主要说了。教会需要做什么也不用在这儿讲。那这里就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教育这件事上，家庭你要承担什么责任？首先父母来说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那么学堂也好，是老师也好，说到底是你授权给他们来做的，对不对？因此你不能因为你授权了他们在执行，你就完全甩锅了，这是不可以的。如果说限于一些个学历啦、能力所限，的确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有能力去做到在家去辅导作业啦这些事情，是不是？但是很多人也知道，你即便不知道他这个答案对还是错，他这作业写没写，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写的认不认真难道不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必要的配合，是吧？然而这还是其次，最最关键的一个配合就是你这个家庭在关系的营造上，你们夫妻的关系，你们跟儿女的关系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两个地方两种关系出了大问题，你什么教育是不是都白扯，对吧？你这儿跟人家孩子讲要怎么敬神爱人，结果这夫妻已经闹到要离婚，甚至真的就一方出轨啦，或者另一方怎么犯罪啦，就离婚了，你让孩子怎么理解你的信仰和爱人这件事呢？对吗？你说要敬神，这父母带头的是敬拜是不怎么去的哈，家庭敬拜不开展的，你让孩子怎么相信你的信仰是真的？并且这个准不准，你想啊，夫妻如果吵架了，现在正在冷战，平常都有家庭敬拜，今天是不是这个就很难开展了，对吧？就赌气狼灾，你带领那又不来，是吧？或者说沉默不语，就梗个脖，就那样的。就是你能不能正常的维持你家这个按规律的家庭敬拜，是不是就是你的家庭关系的一个晴雨表？包括你跟孩子闹矛盾了，你会不会是家庭敬拜也没法进行？所以当我说你有没有正常家庭敬拜的时候，我绝对不是在说你有没有履行一个仪式，实际上就是这就跟个探测针似的，就是一针下去就知道你家庭情况怎么样。你这个家庭情况不足以维持支撑这个教育的话，那就不能往下进行了。就像你说我们现在一问说这个谈婚论嫁啊，洪亮是负责婚恋的，你现在不用问别的嘛，就是他聚会稳不稳定，就是这一件事儿，这一件事就能够来代表他的信仰观，甚至他的工作观。谁主日没有过加班的时候啊？但是他宁可请假他要来主日，这就足以证明他把谁摆在优先级的靠前的位置，对吧？而类似的道理，当我们说家庭敬拜的时候，这个指标反映着许多综合的问题，这儿出了问题代表着刚才说的那些都有问题，信仰的情况，相亲相爱的这个情况，亲子关系的这个情况，是吧？以及家庭有没有一个基本规律和教育理念的情况，等等等等等等，都能够说明问题。所以家庭敬拜就是这么重要。上帝设立这个家庭敬拜，有时候我们也叫家庭祭坛，对吧？这是一家人最好的一个沟通机会。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多少人的带的这个先贤古圣，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带孩子无疑去了趟黄山，去了趟海南，你出了国了，你都上南极玩企鹅去了，能给他留下一辈子的记忆。对于很多的基督徒家庭而说，那种报复式的补偿，平常是一个冷漠的甩手掌柜，没有亲子时间，赶上个假期花巨资带着家，恨不得天南地北到处撩，是吧？他未必有深刻的记忆，他记住的更多是平常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伤害。反倒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可能没有钱做那么多那类的事情，人滑雪了，我可能滑不了雪，我就能打个出溜滑，是吧？但是他们的家庭敬拜会被这个孩子纪念一生之久啊！我记得就是美国有个著名的，也是一个搞这方叫杜布森吧，是不是有那么一个博士，对吧？他的传记中就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家的家庭敬拜的这个时间，孩子们大了，这是他能够一直记到成年的一个最美好的场景和环境，他也能将这件事传承下去。退一万步说，教会可能是消失掉的，被冲击掉的，不散不见了，学堂也更加的脆弱，是吧？随时就不见了。但是如果你的家庭的家庭祭坛、家庭敬拜还能够维持，这个火种就不会灭，这个信仰就不会消失，你这个家在这时就成了一间基本的教会，这个父亲就既是牧师又是长老，妈妈就是执事，孩子就是会友，对吧？你这个基本架构就是在的。所以这个家庭敬拜你怎么来说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甚至是它的内容都在其次，而是这个仪式感要胜过内容。你家唱这首歌，他家唱那首歌，你家读圣经，他家是学一个属灵材料，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在这里没有讨论别的，是在讨论神的事情，是在一起敬拜这位上帝，是在一起分享祷告事项，是在彼此带祷。这就是训练他融入教会，训练他能够将来服侍神的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这就是为什么家庭聚会。
好，跟这个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父亲的责任，是吧？就是现在社会流行那种丧偶式的育儿，就是除了刚才也讲了，除了可能付学费之外，别的不太关注，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忙，时间不够，也有可能是因为由于母亲过度的包揽，是吧？父亲其实没有空间，这样的现象呢，在教会中其实也会存在，是吧？是夫妻对于教育本身的观念可能达不成一致，然后导致着在教育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要么可能把教育看得过重，要么可能就是过于疏忽。所以尤其对于父亲这个角色啊，就是父亲对于在教育上的这种参与的程度，或者起到的这种作用，或者说母亲如何在父亲如果不是特别愿意参与的时候，能帮助父亲能够参与，是吧？就是无论在家庭经脉中还是在一些别的事情中，所以说就是这个特别的角色，就是对于父亲在教育中的角色这样的可以说怎样的一种建议和想法。
父亲的角色在教育中是不可取代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一个家庭父亲不能够起到那个作用，这个教育其实就没有办法开展了。父亲在这里面起的意义往往还不是那个细节上的，无论如何细节多数确实是妈妈来执行，对吧？就像说长老会制定的许多政策仍然是执事要去执行的，对不对？可能是牧师也会说那个属灵的意见，但是你真的是要让来牧师决定今天这个五花肉到底是买哪儿的吗？哪个市场的？超市的还是冷冻的？还是鲜的？还是怎么地的？这种细节通常不应该由他来做哈。父亲也是一样，但是父亲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先说父亲不应该是什么哈。很多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父亲跟孩子呢就会变成两种关系，是极端的一个对立的。一种是暴君式的父亲，对吧？在家里不苟言笑。孩子有的问题就暴跳如雷，性情反复无常，是吧？喜怒无常，孩子非常的恐惧，大了就变成厌恶，再大了就变成愤恨，是吧？哎，反过来有另一种，天天恨不得就是跟孩子摸爬滚打，全部都厮混在一起，让孩子各种的骑大马，然后后来就各种的捅过挫过，是吧？变成了孩子的玩具了，对吧？有没有这种极端？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美其名曰就是父亲一点架子也没有，但难听点说，这就是父亲一点那个父亲的样都没有。这两种都是糟糕的，而且很难说哪一种更糟糕。那是不是有人会觉得你接下来要说的话我懂了，就是你要说父亲跟孩子平等的做朋友，这是第三种糟糕，这是第三种糟糕。尤其是在你对这12岁以前的孩子说这个话，这不光是父亲对孩子，你要求老师跟学生做朋友，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伪命题，尤其是小孩子啊。也就是说，个人有他的角色，有他的位置，有他的次序，这是我们的这个归正信仰非常强调的一些东西。这个秩序，这个角色，虽然不能把它强调到那种绝对性的地位，但也绝对不能没有。比方你从教会观中，你就知道有三种的教会，天主教呢是一种吧，教皇呢恨不得人间的神，是不是？主教那也是大权在揽，那比书记还厉害呢，是吧？在古时，有人反对这个事儿，宗教改革，反对对吗？对，人怎么能假扮上帝呢？怎么能有人独裁呢？这是错的，对吧？但是他反到一个地步，是不是最后就会出现了一种情况？有一些教会，所有人之间互相指称弟兄、姊妹，明明就是带领人，事实上的牧师他也只叫带领的弟兄，对不对？他反圣职，你一定知道这种教会的，是不是？他就是根本就反对圣职，反对圣职就没有圣职了吗？你最后就变成了这个教会当中那个带领的弟兄，他就变成了事实的主教，对不对？ 事实的大家长、独裁者。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危险。长老会是怎么规避这个事儿的？就是我们不要那种大权独揽的独裁者，但我们也不要这种人人都弟兄姊妹，所以啥事就是几百个人一起商量来，这种叫做纯民主、民粹，这种暴民政治。这里要的是一种两者之间的那个结合点，这就是为什么重长老智慧哈。回到家庭也是一样的，父亲当然不能是暴君，也不能是孩子的玩物玩具，他应该是一个恩威并施，有恩典，有慈爱，又有威严，有权柄的。我那天在那个婚恋营讲了一篇信息，我特别提到说，哎，姊妹，睁大你的眼睛，什么是好弟兄哈？你就看这个弟兄怎么待人接物，他跟老人怎么相处，跟同辈怎么相处，还有一个他跟孩子怎么相处。具体来说两点，就是孩子跟他是不是一种他在孩子面前既有权柄，但是孩子还很喜欢他。我那篇信息下边有人留言，别的都没有评论，唯独评论了这一点。他就是说，对，从来就是一直忽略到这一点。一个人想让一个孩子喜欢很容易，你贿赂他，讨好他，来见叔叔一次就有糖，来叔叔给你手机拿出来看叔叔这手机大不大，看这大个，打游戏爽不爽？120赫兹高刷新率是吧？谁人喜欢我？你信不信？我还是游戏高手呢。我告诉你，这关不会过。来，叔给你演示，你看厉不厉害？哎呀，你好棒哦，是吧？那你真的是大明星，崇拜死你，是不是？你想让他爱你、喜欢你，很容易，就贿赂他，投其所好，夸奖他，对吧？各种好吃的，各种好玩的上。想让他怕你也很容易。见面就吓唬他，小小孩就吓唬他，大小孩你就绷个脸皱个眉不吱声吓死他是吧，或者就是大声的斥责他喝骂他，甚至你的孩子揍他，他肯定怕你。但是你怎么做到让孩子尊重你呢，又爱你呢？单从的某一种都不好使吧。一个父亲在家你是老有权柄了，孩子怕你怕的要死，在学外边都受人欺负，都会让人快人打死了，回家不敢跟你讲，就怕你又批评他是不是懦弱了，或者又批评他你打败别人给打扮死，你是不是过于的暴躁了，不敢跟你交流了，是吧？这样的孩子长大了算完蛋了。据说这样的孩子给家打电话就是，哎妈，这找他妈是吧？如果是他爸接电话就是爸和妈呢，那你算完蛋了，你这就是非常失败，对吧？所以一个家长父亲在家里最重要的是有权柄，但也有慈爱。你跟孩子要有足够的交流的空间，但是一定要让他明白，我不是作为朋友跟你在交流，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女儿，对吧？我是保护你的人，你是要听我话的人。在这个前提下再说别的。所以你要有权柄，这个权柄最最重要的就在于是言出必行。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呢是讲话要算数的人，你讲话要不算数，你就会失去孩子的信任，你当然就没有权柄。然后赏罚分明，做了好的事情确实是夸奖，还不是一种尬夸，不是不着边际的那种东西，是能说到点子上的，对吧？夸奖甚至于是精神物质的奖励，该给就得给，零花钱你该给得给，是吧？罚也要分明，说好的这个要管教的，甚至要来去揍的。你不能因为你不忍心，你不能因为孩子妈妈脸色不好看，你不能因为孩子哭得哇哇的还没打呢已经是衰了，你就下不去手了。除非你事先没有告诉过他，你告诉过他了，他现在要在这撒泼打滚的这么去抗衡，这就是在挑战你的底线。你这一把让他制住了，你就掰不过来了。简单的说是这样的，实操起来是复杂的很，对吧？但总之你要想你是偏向于哪一种的，你是甩手掌柜让你的老婆又扮演黑脸又扮演这个红脸，你是真坑人。妈妈通常还是应该以慈爱为主， 中国古话说的这个父严父慈母是有道理的，对吧？很有道理的。你这个父亲没有点威严和权柄，这是不好使的。最佳状况就是既威严又慈爱，孩子又喜欢你又敬畏你，对吧？尊重你。但是你知道的，人不完全，是不是？不能都做到。那我问你，一定要选一个，你要有什么？有爱还是有权柄？对，这就是我慕会多少年，包括我也三个孩子的家长也十几年了，我所了解、所听到、所看到的，太多的那个家长家庭出现的那个问题非常恐怖。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说过不准玩手机，是吧？但是你等到他去他家的时候，这孩子就是拿个手机、手电脑就在那打游戏。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就是你第一步从哪出现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是吧？好，那现在你看见他玩，比如说在那打游戏，这是家里规定是不可以的。比如说啊，假如这个时候这个妈妈说不要打游戏了，这孩子置若罔闻呢，就装没听见，离你就一米远，就装没听见，继续。拿眼瞅你一下，嗯，甚至于你说好，你要再敢玩游戏，把你手机给你砸了，你砸呀，试试，让你暴跳如雷，真给他砸了。他梗个脖说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将来等我有钱，我自己买。你要怎么办？你揍他，有能耐你打死我呀！十三四岁的孩子，我见过。十二、十一二岁的，这问题不是出现在现在的，是出现在十二岁以前的。他的生命中没有敬畏，没有权柄，这样的男孩长大了就是一个刺头、叛逆者，也不会负责任；这样的女孩长大了就是一个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的这么一个无法相处的女人，不可能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好父亲、好丈夫，不可能的。他的生命中没有标准和权柄，他没有任何敬畏的人。所以归结到刚才，如果你做不到又慈爱又有权柄，那么你至少要有权柄，从小做起。怎么做？就是刚才说的言出必行。但是你的法令可不能太密了，我家规定饭前必须漱口，孩子就因为没漱口你就要揍一顿，那你是个暴君，你知道吗？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可违背的？有一次我记得家长会问过大家，是吧？简单的说，你不要自定标准，是跟实践那个级别相关的事情，是不可容忍的。你不要比这个更严，也不要比这个更松。上帝的律法就是标准，违背律法就是罪，对不对？孩子犯罪就是要去惩罚的，让他知道这个教训。但是端盘子，盘子打地上了，你为此揍他一顿，那是你真的没溜。他手就不稳，他能是故意摔这个盘子吗？他能是为了顶撞你把盘子摔了吗？那两个性质，对不对？啊，可很多时候，他当你的面骂他的奶奶，你不管；他摔了你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晶杯子，你暴跳如雷，你是不是价值观扭曲了？物质重要还是精神重要？精神重要还是信仰重要？所以说到最后总结一下，就是父亲要有权柄，这就是做父亲的角色里最最重要的。而这意味着很多，意味着你表里如一，意味着你言传身教，你说话可能不多，但是你所信的、你所说的、你教育他的，你也在那么做，这就叫教育，这是最最关键的教育。你教导他不要迟到，你老迟到吗？你教导他不要说谎，结果是你刚刚客人送走，你背后就骂，刚才笑脸迎人的是吧？你让孩子怎么学样？所以这才是父亲最难的那些地方，你得活出来你的这个教训，不是光靠嘴，不是光靠你现在力气比他大恐吓他，他将来力气比你大，是不是用你的逻辑也可以揍你啊？对吧？就先说到这儿吧。嗯。
再问一个问题，想法。
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写作业的，就是对一二年级的这样来说啊，就是写作业可能是一个挺特别的事，就是一是要家长要配合老师是吧？就是老师收的作业要去认真的对待，然后呢，但是孩子可能因为在上学之前没有太多的这种写作业的基本能力，是吧？写字的快慢呀，或者认真程度啊，或者之类的，就是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特别大成功的事，因此父母就需要辅导。所以父母辅导的时候，以及与此相关的，就是很多生活的一些能力，或者说刚才说到品格的建立，像体育的这种武德的建，这种武德的建立，对于父母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重视孩子的这种学习，然后呢也借着学习本身去操练他的这种比如说品格。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家长可能就过于陷入到细节中了，就是哎作业必须写了是吧，因为我需要家长需要签字需要怎么样的，因为认为可能如果要是写不好啊，老师可能也会找家长是吧，也会问呢、啊、也会怎么样，所以就往往容易过度于关注这个细节。因此就是作为家长如何去就是有这种比较大的视野，你去知道在配合学生的过程中，或者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所说的抓住重要的是吧，重要的是什么，那培养比如说孩子品格，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倡导，但是具体怎么落实是吧，怎么说在做事的时候还能够想到这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夫妻如果不能够合一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出现这种各种的一些矛盾啊，就是那借着写作业这个点去探讨这些问题，就是家长如何比较好的真的是去重视，借着很多写作业啊或者生活的细节这些事儿去锻炼孩子的好的这种品格这个问题。
这就是同样的教育，同样的学堂，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老师，不同的家出来的人不一样的原因了。所以刚才说家庭经脉重要，家庭最终会决定这个孩子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对吧？你就说写作业这个事儿，你起码应该也就知道一点，作业如果没写完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对吧？有些他确实像你说的他练过字他写得快嘛，有些呢他没有练过，所以他现在就是执着在那些笔画上他写不明白嘛。还有些孩子他性子急，他写得非常潦草，看起来快但是质量不高啊。有一些呢他过于完美主义，那写的太漂亮了，家长也是有这个要求必须写的像楷书那样的，结果弄的就是一个一小时的东西写四个小时写不完，那会不会是你的要求本身有问题？这是个很复杂的事儿。所以作业没写完这是个看起来的小问题，实际上是个很综合的问题，对吧？你还是要来去看他到底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说到底还是这样的，能力问题永远要忍耐等候，态度的问题就是不可容让的。比如说他就是故意偷奸耍滑的，对吧？甚至借机要挑战你的，这是不能接受的。但说如果说试验了很长时间，他压根儿就是确实不喜欢这个学科本身，这作业就是写不明白了，这个可能也不能说就是没有啊，也许到了这个中学大学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哈、啊、很多人都会有过厌学情绪，有人是在小学就出现了，有人是中学，有人大学，说不定有人正在读博士的时候厌学了呢，对吧？所以真正爱学习的人是一生都在学习的，你现在要逼他读书他就不爱读书，等他有时间甩开书本的时候岂不就是第一时间把书就得撕了吗，对吧？对啊，就是撕卷子撕书。有多少人现在没有那个压力的时候你也在读书呢？你是不是真的热爱读书本身？包括说体育运动，有健身的爱好，体育运动的这个爱好兴趣远比他现在到底跑步跑了几圈百米是多少秒重要，对吗？故此呢，这就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问题，这个话题特别的大。就是我看那个中国科举史的时候，科举当然不好啊，但是中国古人在训练他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比方说你像让孩子背诵， 背诵也可以是一个作业，对不对？你有没有试过或者了不了解你家孩子的上限在哪里？我的意思是你给他一个小时，他到底能背多少字？比如说就这个问题，首先你得承认人跟人不一样吧，有的孩子有可能这一天或者一个小时就能背出400字的文章来，有的就只能200字，有的100字，是吧？你知道这个上限之后，如果你的孩子他就是能背400字的一小时，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哈。那么你应该给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因为你知道他的能力的这个极限，400字是背得出的。现在这个背诵作业一小时是吧？不是竞赛啊，说的是一个作业或者一个考察，一个复习，一个学习。你会要求他是做到极致呢，还是做一半，还是随意？你想这个问题。
三分之二
。为什么不让他发挥他的极致呢？
容易厌烦，就是让他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情况，还有兴趣，是能保兴趣。
那可不可以让他，你就随便，开心就行，想背多少背多少。
我一般不是你的态度。
一般是这个态度是吧？那你觉得孩子有多少是不经过一定的约束，就是特别就热爱学习，热爱这些背诵的？你想，比如说400字啊，我知道你能背400字，但是我就一点也不要求。你觉得他会不会最后有可能40个字也不背？是不是会？所以中国古人的经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啊。他如果能背400字，你最多给他留的就是250-300字，就是你说那个问题，避免他每一次的学习都很辛苦，这个事儿是最容易产生厌学情绪的，因为他每一个任务完成的都很难，他没意思了，是吧？这个学习曲线太陡峭了，太难了，是没就是不好玩了这件事儿。人学习也好，是看书也好，你想你自己是不是？现在让你说读一本比如基督教义三大本丢给你，你多久能看完？我说我3天能看完，你信不信？不信哈。你自己在多长时间能看完？
一年。
这就完全不提要求的，你知道是不是？完全不提要求的，就是没事，每天想看多少看多少，是吧？假如说你就是拼了命的一个月能看完啊，你现在就非得让自己一个月看完，你一定是完成这件事之后如释重负，说可累死我了，以后再不看书了，肯定是这个心情。你得缓一阵儿，缓了一缓缓10年是吧？非常可能是这样的。你不能把自己的力气用尽，你得留着三分余力不用，让这个事儿有兴趣，吃个7分饱，对吧？但也不能完全没计划，就像说很多人读经，你现在让他非得要说是3天把圣经全读一遍，你要是不眠不休昼夜的就这么读也能读完，肯定能读完，但是读完之后就绝对读恶心了，这辈子不想读经了是吧？但是你说哎呀，我就只靠圣灵感动，我就讨厌那个按部就班的一天4章5章的，我就是有感动就读，没感动就不读。那我就问问你，你自己好好的写写你这个读经日记，你有感动的时候多还是没感动的时候多？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跟灵恩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圣约的学堂，我们讲约，我们不讲感动，你知道吗？任何的事儿，大事儿，艰巨的事业，需要多人合作的事业，都不是靠感动成就的，是靠守约成就的，是靠坚持成就的。所以不做读经计划就等于计划不读经，这个话一点毛病没有。你不做读书计划就是计划不读书，你不做理财计划只有两种可能，你没财可理，或者你钱多到了没法理了。我估计两种都不是， 那钱就那么漏掉的，是吧？时间就那么漏掉的。因此做计划，完成计划，这就叫守约，这就叫契约精神。别老谈感动，这个话是最最有欺骗性的第二句话之一。有感动就做，没感动不做，没有人有感动，我跟你讲，不信你再叫我问一下。今天咱们不按这个排班了，中午有感动的留下来值日，全走光，没有有感动的，你信不信吧？就算这次有，下周也不是他，谁能天天有感动在这值日？你就说，就得排班。祭司们有感动的来献祭，没有那个可能，人家也是按着班次来的，对吧？对，所以说这个意思呢，最后就是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你制定合乎他的能力的那个计划，让他完成计划。他参与制定的计划，他也承认那个绝对是他的能力三分之二那个地方能做到的，不会让你很用力，不会让你很辛苦，不会让你写作业写到要吐，写到恶心这个程度，然后你要完成，还不能由着你，就这个意思。这个运用之妙就存乎一心了。有那个锻炼练猛了把链子练伤了的有，是吧？有那抽冷的一年跑了一回步，号称体育锻炼了，买那个健身房健身卡，天天就是去洗澡，那这也是白扯，是吧？就是在这个其中坚持，无论你是写作业、是读书、是锻炼身体、是服侍，最终是坚持。没热情也得干，有热情更得干，是吧？
坚持的品德是吧？借着这些事情来锻炼孩子坚持品德。
这个事儿最能够锻炼的就是体育，忍住。有时候忍痛，有时候忍羞，因为你输了个0-8是吧？忍羞含怒对吧？球场上输着，在球场上找回来，不是私底下拉人家去打架去是吧？体育运动最锻炼人的坚忍的品格。体育不好的人就呈现一个面色苍白、心浮气躁，然后就更积极的。你想想那种白面书生又文弱的，就是那个就是磨磨唧唧是吧，鸡头白脸的那处，你想往往就是属于这个血液循环的不够快，含氧量不够高，脑子缺血导致的，又读书读太多，整个气血不调了，就属于你知道吗，一身白细胞没有红细胞，那白血病吗？只有文德没武德，就那个样子，就瘫在那儿，一天就会说嘴。所以说武德的重要是它是那个基础，身体好的人目光炯炯有神是吧，说话呢不卑不亢，不紧不慢，做事呢能坚持。他读书是比你慢，但是就你这身子骨各种躁，30岁左右跟小老头似的，每天睡个大懒觉，12点起对吧，看了2个小时书，上2个小时班，给他累的，6点回来又得补一觉，然后又去吃喝玩乐去了。哎，那身体体格好的人早晨4点起来做早操跑步，完事了6点精力充沛的开始一天的工作，8个小时再加班2个小时，10个小时12个小时，一点完没有，晚上回家9点洗洗涮涮睡觉，一觉到天亮4点又起，每天保证这7小时睡眠，身体倍儿好，活到90多岁。你这45死了，你跟人家拼，你拼不了，最终还是这个活得下去的人能做大事，对吧？所以说武德就是这么重要，就这个意思。这样人能合作，踢球的时候他就知道，打篮球就知道这必须配合，位置不同是吧。而读书人非常容易搞得人很自负，一个人只读书，只是自己读书跟别人拼成绩的，这种文人相轻，而武将会合作，你知道吗？所以我说习武修文，修文不得不修，没有办法，读书还是要读的，但要放到最后，绝对不能把它放第一，敬神爱人第一，习武修文往下放。只是专在书本里的搞成书呆的那个样子的人，就非常容易没有责任感，你知道吗？没有责任感，然后那个贪生怕死的，不敢负责任的，遇事就逃的，遇事就躲的，是吧？这算完了蛋了，尤其男的加上这个算完了，就算完了，是吧？就这个意思。
讲到那个学科教学，其实就有体育力学，大家有什么讲好，就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有一种
天然的就是鄙视体力，是吧？就我们上学的时候，体育课就是玩了，是吧？或者就是锻炼了，以及整个政治教育特别注重你这个成绩，体育就是不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导致我们对于体育其实没有兴趣。因此，在传统教育中，这个过来的家长，当看到学堂那么多体育课的时候，会特别诧异。反正开始的时候我也挺诧异，那么玩的时间呢，是吧？你上学学点啥不好，怎么净玩了呢？是吧？后来可能才转变了这个。
受约体校。
对，这个很多家长可能就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称为甚至成为主科，是吧？每天都有，或者说周五一上午全是体育。以及那个张博士可能讲座那个大语文与体育，是吧？那个讲座里面也是比较多的来讲到体育这一方面，所以是不是可以再多介绍一下？哎，学校为什么真的是？
刚才已经说了一点了嘛，哈。体育很多种，所有的项目，大家觉得你先说说啊，你自己最喜欢哪个体育项目？轮流说一说。
羽毛球
哈。
篮球。
师姐。
我体育不好。
哪怕你爱看也行，你说我不爱玩，我爱看这个体育项目。你一看没有。跳水。随便找一个。滑雪啊，啊行，滑雪。篮球，嗯，红了。排球。
排球
还是排球？
排球。
啊、嗯。
篮球和足球。
台球和足球。
篮球
和足球。啊、嗯。
足球。
足球，嗯。
我喜欢跑步。
跑步啊、嗯。
我喜欢走。
那是运动吗？
有氧。
有氧运动，走路啊？你就散步吗？散步、啊。往快走，好吧。我也喜欢足球哈、啊，从小到大是球迷，现在这些年比较喜欢篮球了。嗯，你发现我们主要开展的就是集体项目，是不是？刚才有几个是个人项目，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什么，跳水是吧？跑步对吧？咱们中国也是个体育大国，奥运会法把做三忘二，做二忘一的是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比较强的项目都是什么项目？
个人
都是个人性的项目是吧？集体性要求越高的就越差。哪个人参与最多的？
足球
场上22个人嘛是吧？就最差，篮球人少点就好点，哎，乒乓球一个人打的就非常好是吧？然后跟体能类相关的，越相关的就越差，田径是吧？跑步的那种，游泳的那些，哎，现在游泳赶上了，因为一个人能练，一个人各个是条龙，一配合就完蛋，对吧？一配合就完蛋，这说明什么问题？这就是说的足球它不简单的，就有人写过一个东西我忘了哈。足球风格即民族风格，既是一个文化的作风。意大利历史上就是那个小城邦就那么多，常常被人家入侵是吧？他们就是那种固守自己的结寨自保，然后去抵抗威尼斯是吧？什么热那亚就这么抵抗，形成了一个防守反击的套路是吧？就打防守反击。德国，你看那德国人踢球，现在这个德国软化了，引进了一堆的波兰人、土耳其人是吧？不是原来那个日耳曼人那个德国了，曾经在那个90年代之前那个德国是坦克一般，那个德国人踢球看起来就是钢铁洪流，就是一阵碾压，就是120分钟你都快肺都在透出来了，他还在那大步流星的还在那跑呢，然后只要踢点球一定德国人赢，因为那个心跳都不带变的，钢铁意志就能罚进是吧？你看阿根廷人梅西带领那踢球就跟探戈一样，舞蹈优美华丽是吧？但有点神经质。谁都能赢，谁都能输，实力超强，但有点神经刀，是吧？巴西像桑巴一样，那种热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强烈的民族性格。中国足球呢，也是民族性格，你不觉得吗？是吧？我给你传球，你老几啊你？你哪年入队的？ 我是什么老大哥，我一年3000万的年薪，你个小瘪三，你是不是教练认识你，18岁就想打前锋，给你传球，不传，往那边走，是吧，跑死你，就是在场上还想这些小九九呢，那你的踢没有，不可能踢好，没配合。所以咱们为什么强调的是配合第一，因为你总是要人跟人合作的。单打独斗的项目为什么那么强烈的我们不是特别推荐，除非你自己为了锻炼体能的需要，对吧，游泳就游去呗，是吧，锻炼体能。但是最终应该应用在集体项目里，这就是我说我们的音乐这个培训为什么如此的契合，因为我们也搞集体的项目，是吧，不是那样的突出我一个人钢琴单多溜啊，就这个，你再溜是你自己，你是要打配合的啊。所以说体育运动在我们这儿第一重要的是培养团队精神，然后你一说团队这里边就有角色了，有人是天生的队长有领导力，有人那就是自己的就是一员悍将，他就是跑锋，他就是前锋，是吧，还有的人他就是可能跑得不快手快，那家薅那个腰旗薅的才准的，是吧，就是有他的特色。每个人分出来，一有一说团队就有领导的有被领导的，是吧，有主力有替补，有角色的不同，是吧，有恩赐的不同，你就能够看出来这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社会，小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缩影。而且这里边的意志品质要求非常的高啊，撞一下啦，是受点伤了，都是难免的事儿，对吧，一定会有。这就是体育实在是太重要了，在这里边培养的许多的性格能力让你受用终生。美国是一个那么崇尚体育的国度，他小学初中大学最初备受推崇的校园明星都是体育明星，没有一个会说这个孩子戴个大眼镜得了个数学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就会被崇拜成啥样，会别人会说不错你好厉害，但是更多的时候会觉得小子是个怪物，基本是这个心理。最受崇拜的是体育明星，对吧，你说这个健康吗，很健康，因为这些人别的不耽误，人搞体育人家学习也不差啊，林书豪差吗，哈佛人学经济学的吗，也挺好啊，是吧，等到人家将来再去做什么事的时候一样不照你差。很多东西现在这个年代，这都 ChatGPT 的年代了，你以为你的会记几个东西什么，我跟你说那个不重要，记忆力什么的越来越可能不重要了，你体格好，你这个肉身维持的挺好，是吧，哎，对你很多事都事半功倍。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体育运动为什么重要，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对吧，不要急在一时一时，你在起跑线上，我输在起跑线上，哎，这是马拉松，马拉松没有抢跑的，对不对，后半程发力的玩意儿，甚至是冲刺的3公里才发力的，对不对，人生是个马拉松，人生不是百米跑，不要抢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输在起跑线上，让他们跑去，等他累死了你就轻松越过他，是吧，龟兔赛跑嘛，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体育是能够践行我们这个思想最佳的途径。
再有没有在场？线上家长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静音了？你说话他没听见吗？咱们到几点？
8:30，
还有5分钟啊。
再说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家长学习。我必须承认，其实我们之前对于重点教育是不懂的，就是因为你没学过，是吧？大学4年学这个专业都听你们学明白，那重点教育可能听了一点场讲座，看了一些书，感觉就走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但是家长还有一种天然的不，可能我都活这么大了，我这都毕业这么多年了，不管咋地还学这么多了，所以就会对于重点教育有一种陷入一种这种误区，因此就是对于家长的这种学习，家长应该如何重视学习，如何学什么，如何就是这个角度也其实挺重要的事儿。
嗯，
很多人就感觉要么那个孩子交给学校，哎，学校管就行了，我肯定不用他的管，也不用他的学。
如果围绕着校训来说呢，敬神爱人习武修文，对吧？敬神的知识就是神学也好，是圣经的知识，这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不是学堂的责任，是吧？这是你的教会的责任，包括爱人，是吧？你在你的家庭里操练，在你的单位中操练。所以习武修文反倒是可以你比较关注的一点啊。再具体说，这里的含义很丰富。上周去参观一个学校嘛，那个学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政策，就是说如果你是比如宣教士或者服侍人员的子女，学费直接减一半。但是不是就这么你减一半就完事了，那么你呢需要用别的东西来补上这一半，比方你去给这学校去宣传去，或者你去募款去，再或者你去做义工去，就看你的恩赐是怎样。有个家长以前做过大厨，他就是选择去做帮厨。有一次他给全校700人做了宫爆鸡丁，所以全校所有人都见了他都知道鸡丁格，是吧？都知道是宫爆鸡丁，是个家长。我想说的是家长怎么能参与，是不是？加强家校互动需要的，咱们理论学了很多了，学了一本书，下次可别再学理论了。我的建议啊，只是建议而已，可不可以说咱们的家长们自报奋勇的毛遂自荐的说说你的恩赐和你的最擅长得意的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呢看跟学校怎么配合，以及家长之间怎么交流。比方哈，我知道有家长很擅长钓鱼，是吧？哎，很好啊，只要不是说钓到一种没日没夜，那当然那就很好啊。比如说能不能有一次专门的一个户外课教我们的孩子钓鱼，这个任务你承担了，是不是？是不是减免学费？我没有答应你啊，是吧？我只是说我们可以是不是承担一下这种事儿，你教他钓鱼。或者说你是个小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师，你可不可以教孩子们怎么拿一个当然用手机啊，这不是很好，是吧？就那意思吧哈，怎么能拍出一个还不错的照片。哎，做饭本身也很好啊，你教孩子怎么能够半个小时张罗出4菜1汤来，尤其女孩家政课，你说我就是个全职妈妈，我没别的，哎，但是我家收拾的干净，你教孩子收纳呀，打扫卫生啊，这都是可以参与的东西。家长别光只是觉得我要被输入，是吧？你可以输出的呀，你可以输出的啊，在这种带领引导之下，互相的去各取所长。一次教一个技能，比如说你就教会孩子理发，是不是？这就很好。开车的技能，让我们的孩子等到1到18岁人人有驾照，这多好啊，就多掌握一些技能。故此我觉得家长的学习可以变成一个彼此学习，然后往下让孩子跟你学习，有时候爸爸妈妈带着玩的一些东西孩子会更感兴趣，是吧？再把你之前学的那些理论的知识这些东西，那个时候你就更加的这个意思能够比较的懂啊，所以不能光是脑子啊，行动行动行动非常重要。不可能说这个家长我啥恩赐没有，那不可能，人人都有一个一两个啊，你可以贡献的东西拿出来。也许你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爸有这个模样，他都不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是吧？对，你就可以给他呈现一下，这样的话也加强你跟学校之间的互动，是不是？家长之间的横向联系跟孩子的亲子，这个益处非常的大。对，
那个国外有很多这种事儿，
这基本是默认的模式。其实国
外家长参与，也是让家长看到日常的教学是什么样的，也能够让家长有更强的参与感。
对，就是一个小课程，你能给负责完成，哪怕我就是教孩子做了一个小蛋糕，一个烘焙也挺好的，对吧？
大家有感想问题？
比如我就在想，假如说孩子们大了以后哈，比如16岁以上，就要用电脑，我就可以教孩子打字。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打字其实要打得快了，也挺厉害的，是不是？我就教他们我用的那个输入法是什么，哎，练习一下。你打字变很快，其实很具体的技能嘛，是吧？因为咱们这儿理论的东西多一些，技能东西相对少一点，我们可以加强这个方面的互动。啊，
那就是其他可以调整呗，
这算一个讲座呗，算一个课外的，甚至可以真的很精致精致的话，可以再补充到一些个正常内容中，也是可以考虑的，是吧？嗯，这样的话就可以充分发挥了。以后再说游学啦，干什么啊？老师们在那绞尽脑汁在那想，其实很多家长还有很多的创意，有很多点子都可以用上的，对吧？就能够配合补足。就比如说你说去游学出去，你说我从小农村长大，别的什么不会，哎，野菜我认得多，教孩子认各种野菜，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哪个好吃，怎么做，什么是虫草药，都有什么用，这花有没有病虫害，毒蘑菇是哪种是能吃的，这技能这不博物学吗？这不也很好吗？对吧？我们现在有博物学，但是我有很多家长有些更实用的东西，就是老师都未必知道的东西，是吧？对啊，我去年一直想组织孩子去看秋收来着，后来这个时间也是错不开。你看看春种秋收这个事儿特别重要，对，你哪怕你就赶上这一垄苞米，是吧？你试试，对，这都可以参与，这都值得郑重考虑。你吉林农业大省，你完全不了解农业是咋回事，你不也是属于白在这长的吗？对吧？是啊，茄子长树上的。我们那以前骂人说，哎呀，什么什么韭菜麦苗分不清，那现在是这是默认就分不清，现在默认就分不清，我十个里十个分不清，孩子们，我敢说，大人十个也得五个分不清，是吧？也分不清，对。包括圣经里说麦子和稗子怎么分开，喊他没有见过啥叫稗子，他都没见过，是不是？没见过那玩意儿，他都不知道说的是啥。嗯，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很多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你农业的东西要了解的呀，多重要啊！东北这么肥沃，那些春种秋收嘛，这很重要，这个事儿是吧？
好，我们时间到了，请黄亮。
正好，下个星期来。